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多人都听过的一个句子，佛陀在《法华经》讲的句子，萨巴达那达玛达那吉那提，萨巴拉桑达玛拉苏吉那提，萨巴拉丁达玛拉提吉那提，但他卡有萨巴杜康吉那提，萨巴达那达玛达那吉那提，就是法布施胜过一切的布施，萨巴拉桑达玛拉苏吉那提，法位胜过一切的位。萨巴拉丁达玛拉蒂吉那蒂，法业法业胜过一切的喜业但他可有萨巴杜康吉那蒂，爱尽毁就爱贪爱灭尽爱尽毁战胜了一切的痛苦佛陀会讲这个句子的缘起是这样子就是呢有一次的时候，就很多神就在讨论四个问题，他们就问说什么布施是最好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味道是最好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快乐拉蒂快乐或者喜悦是最好的，然后第四个问题是为什么爱尽毁贪爱灭尽是最好的然后他们那神呢，这样讨论的时候呢，就没有人有答案。据说是有10000个世界的神在讨论，讨论这个问题。讨论的经过了人间的12年，12年的时间，然后他们没有答案了。后来很多神就集在一起，他们没有答案，他们想说，叫我们去找四大天王。他们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所以他们去找四大天王。然后四大天王呢，看到他们来说：“哦，你们那么多人来做什么？不是人啊，那神呢？你们那么多我们习惯讲人你们那么多个来做什么？”然后他们就讲说：“我们有4个问题，我们讨论了很久没有答案所以我们来问你们。”然后他们就问，然后他们讲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的王萨嘎他可能知道，因为萨嘎是他的智慧很敏锐他可以几乎同时思考1000个事情1000件事情所以那他的心很敏锐我们去问他可能有答案，所以他们就一大群的神就去见第四天王，然后第四天王看到他们来的时候也是这样问说：“你们那么多个来这里做什么？”然后他们讲说：“我们有4个问题，我们没有答案所以我们来问你。”然后他们就讲出那个问题，然后萨嘎就讲说：“哇，这4个问题除了佛陀之外，没有人能够知道了，这个是属于佛陀的境界的问题然后他就问说：“现在佛陀在哪里？”然后他们讲：“在达瓦那，那走，我们去。”然后他们就去了，就一大群的神就去见佛陀。然后佛陀看到他们来的时候，就问：“你们那么多个来做什么？”然后他们就讲说：“这4个问题。”然后佛陀就讲说：“我这修这个波罗蜜，修这个舍离那个巴利萨嘎修了那么久呢，成就这个一切之智，就是要为了解答你们的问题佛陀就念那个句子萨巴达那达玛达那吉那提那个句子关于这个句子法布施胜过一切的布施，法位胜过一切的位，法业胜过一切的喜业然后爱尽毁战胜一切的苦注释里面的解释是这样的，为什么讲说法布施胜过一切的布施有给一个譬喻如果这个世界坐满了佛辟支佛跟阿罗汉这样排排坐，从这个世界坐到世界的边，坐到世界的边然后呢我们布施很好的袈裟 布施给他们全部，或者是布施给他们食物，很好吃的食物给他们全部，或者是布施给他们药物，很好的药物，给他们那么多的佛，辟支佛跟阿罗汉，这是不可能的。佛、辟支佛不可能同时出现，而是譬喻，然后布施很豪华的那个住所，好像宫殿这样住所给那些佛陀、辟支佛跟阿罗汉，做了这样多布施的功德，比不上你布施一个偈子的功德，一个法的偈子的功德，念一个偈子。一个偈子就是有四行，四个八大的偈子。在佛教里面算八大，八大就是一行一行，一个嘎他有四个帕大，一个帕大有八个音节，一般上是这样算。一个八大八个音节，所以一个嘎他有32个音节啊。所以你去算萨巴达囊达玛达囊吉那帝，这个是超过八个的了。多数的都是八个八个八个，但是有一些他们有11个、12个、13个这样子，但是很多都是八个八个。你看我们念巴瓦杜萨巴芒嘎朗，八个，那甘杜萨巴迪瓦达什么啊？什么讲？你看，好像我们念央顿尼米当。杨的尼米当奥瓦曼格朗车，这个就多了哈、哦。你看多数都是八个，但是有时候10多个。佛陀讲说，布施一个法句，一个嘎他呢，就比做那么多布施还要好。你的功德算功德，然后他解释为什么这样？因为呢，因为你看人呢会布施，其实都是。先从听了法过后才会布施的，那先听了法过后才会布施。你看，如果我们没有听过法，我们其实没有这个讲有那个概念，说我们应该要做布施。尤其说你布施给出家人呐、布施僧团呐、布施盖庙啊这些东西，多数人没有这个概念。我只记得我在还没有。学到佛法的时候，我只布施过一次5毛钱给一个乞丐。小的时候，这个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一次，我布施了5毛钱给一个乞丐。然后过后我就学了佛法了嘛，认识了佛法就会做布施。这是一般上的这样讲法啊，因为你看非佛教的他们做的布施，因为力量不够，他可以布施很多钱，但是。业不是跟你讲说你做多就是多，做少就是少了，他不这样算的。业是他看什么条件让到那个业会强，就是强。如果那什么业那个什么条件让到业，比如讲说布施的业的力量弱，他就弱。所以你看，在我们没有学到佛法的时候呢，我们做布施，我们会缺少几种条件。你看，我们做布施，其实要让我们布施的善业强，有基本上有很多条件。但是我们讲5个，我们是应该要知道的。5个，一个呢是关于接受的人，一个呢是关于我们布施的东西，3个呢是关于我们自己。先讲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呢，第一，我们呢。要有持戒五戒，我们要持五戒，因为有持五戒，那个布施三戒就比较强；没有持五戒就不强，差很远。所以你看，如果我们没有学佛法的话，很难想说我们会想要持五戒。第二是我们做布施的时候，我们要有那个最少要有 kamasagata samadhi，就是智业正知正见。我们要明白说，善业有善报，恶业有恶报。这个，要有这个智慧。但是如果非佛教徒，多数没有了，都很多没有了。你看，如果他相信人死了就没有的，他就不相信了嘛。然后他相信有个上帝的，那也不相信这个业报了。然后第三个，关于我们自己的是，我们的心在布施之前、当时、过后要清净，要有喜悦，这样子要清净。这3个我们自己的， 然后一个是关于布施的东西，布施的东西是要诸法得来的，对，这个就容易。然后第五个就是关于接受的人，接受的人呢，如果他越清净，那个布施的善业就越强。所以佛陀在经里面，那给那维邦嘎苏达来分析，人呢接受布施的，如果说是个人的话，那么最低的是动物，动物。然后，如果一个没有道德的人，他的是作为接受布施的话，就比一个动物强10倍。然后，如果一个有持戒的人，就比这个没有持戒的人强多100倍，就是10万。然后，一个外道沙门，他有禅定了，但是不是佛教的，就比这个有持5戒的就强10万倍，这样子。然后再上去就是朝向西陀圣果的修行人，那么他就比这个还要强啊！这样这样这样上去到那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到辟支佛、到佛陀，这样子。然后个人的最高的是佛陀了嘛？大家都知道。然后接下来就是僧团，僧伽师有7种。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僧伽师，都比布施给佛陀强。这是按照接受者的那个业，接受者影响这个布施的业。按照这方面，你看，如果我们没有学到佛法的话，我们其实很难会做这样很强的布施的业了。我们可能会布施给乞丐，这样，做一些布施，可能做一些布施，但是比如讲说布施给穷人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但是不会很强哦。你看佛陀时代就有一个故事，那也很出名的故事，就是安古拉跟因达嘎的故事。那两个神呢，佛陀去33天那边讲阿毗达摩的时候，开始来了两个神，一个名叫安古拉，一个名叫因达嘎。然后他们来的就开始就坐在佛陀的前面，然后后来有其他神来，安古拉就要让位，因为他的功德比较小，所以他就让位。然后再有神来，他就一直让，所以他让到12由旬那么远，12由旬大概有100多公里，百多公里，但是因达嘎不需要让，因达嘎就坐在那边，为什么将后来佛陀就叫那个安古拉过来？然后他就问说：“刚才你到的时候，你坐在我前面哦，但是为什么你现在推到12由旬那么远呢？”然后他讲说：“哎呀，你让我投身做神的业，是我过去做人的时候做布施的1万年，好像是1万年。他很有钱，他是一个王子，王子。”王子后来他不做国王，他经商赚很多钱。真正赚最多钱的不是经商赚钱，应该是一个神给他很多财富。然后他就每天做很多布施，每天他布施的食物，主食的食物，排排排，布施的食物排了100多公里，每天布施那么多100多公里，可能不是连着了，但是他的范围就是100多公里每天。然后帮他做布施的那些工人呢，都是穿很高档的衣服的，因为他很有钱的，他给他工人都穿很好的衣服，过很豪华的生活。然后他将布施了1万年，然后他讲说，但是这我布施了1万年了，布施了1万年，但是接受布施人一个人持5戒都没有，一个持5戒的人都没有，那我能够做什么？所以我只能够退了，我只能够退了。然后佛陀在问那个因达嘎说：“那么你为什么你不消退？”然后他就讲说：“哦，因为让我做神的业是我前世，那前世我布施了一汤匙的饭给阿那利尊者，阿那利尊者一汤匙的饭就赢了。是你一汤匙的饭跟那么多的食物，1万年排那么远，那是不能想象差别是极大，但是竟然一汤匙还强过那个。”布施1万年那么多的食物，那不止布施食物，人家要什么你要什么，再给你，你要什么给你，总之他做了1万年的布施，那你看，如果我们没有学佛的话，我们未必会做很强的布施，所以你没有学佛的话，我们没有听过法，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布施，但是 一点点功德小小。其实那个拉吉那比班嘎苏达解释说，他有解释14个问题嘛，对不对？佛陀解释14个问题，有2个问题是说，为什么有些人会穷，为什么有人会富裕？然后佛陀给的答案是，那些人会穷，是因为在过去没有布施给出家人，沙门婆罗门没有布施给沙门婆罗门。啊，会富裕是因为他们有布施给沙门婆罗门，因为有布施给沙门婆罗门，跟没有布施给沙门婆罗门是不一样的。其实每个人都做布施，但是很多人他们没有布施给出家人，所以现在布施的善业弱，所以以后还是会有一些钱，但是不会太多这样子，也没有遇到，我们没有听到法的话，即使是做布施，我们也不能够做到强的布施。我们平时不是说很贪这个布施，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布施的善业，要帮我们灭苦不够。没有你看我们没有足够布施的善业的话，我们出家的话，可能连袈裟都没有，可能连饰都没有，这样就很难修行。所以我们即使要出家，我们也要有善业，让我们可以得到足够的资具，让我们可以过活。可以能够安心的修行，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要累积强的善业，强的布施善业，是让我们比较有条件可以解脱。你看，连菩萨他要成佛，他第一个要圆满的就是布施波罗蜜。菩萨圆满布施波罗蜜，不是为了要变成有钱人，他只有一个目的耶，他的目的就是要证得一切智智，可以帮众生灭苦耶。那不是说要做有钱人的，但是他第一个要圆满的波罗蜜就是布施。他在受被受记成为菩萨过后，他思维我要修什么才能够成就这个一切资质？第一个浮现的就是布施。布施。你想想看，如果菩萨他每一世他都做就很普通的布施，每一世都做很普通布施，他不曾做过殊胜的布施，那不能的。不能成佛了，所以我们这样理解，所以佛陀解释说，第一个说，为什么法布施是胜过一切的布施？因为我们听过法过后，我们才懂得怎样做布施。第二个解释是，在这个世间哦，除了佛陀跟辟支佛之外，佛陀跟辟支佛这个是例外的，除了这2种人之外，其他的人呢？不管智慧最多么强，多么强，多么强，不管几强，如果他们没有听过法，不能开悟。那例子就是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者在弟子里面智慧最强了。他听阿萨基尊者念一个嘎塔，念到一半，就是只念了2行哎，他就证得须陀洹道果了。但是在没有听到法之前呢，他走遍了整个印度，他跟目犍连尊者啊，当时他们是外道，还没有出家做比丘，他们2个做外道，他们就去游遍了整个印度，去探访了很多的当时的名师，然后到后来都没有，也没有答案，不能开悟，不能开悟，因为没有听到法，所以即使是智慧第一的，也还是要听到法，他才可以开悟。所以佛陀解释，法布施胜过一切的布施。那么接下来的2个偈子是很容易，它基本是一样的。法味胜过一切的味，就是你什么山珍海味呀、什么什么什么鸡好吃的，比不上这个法的味。然后一切法的喜悦胜过一切的喜悦，就是呢，你有妻子啊，你有孩子啊，有女儿啊，什么什么，你有儿子，女儿，你有妻子，有什么，你有财富，有什么，这些给你的快乐比不上法的快乐。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爱敬毁是最好的？然后佛陀讲爱敬毁呢，战胜了一切苦，因为我们断除了贪爱的话，断除贪爱导向成就阿罗汉。所以又灭除了一切苦，所以，爱敬畏是最好的。今天主要要讲的是第一个， 就是萨巴达那达玛达那吉那帝，法布施胜过一切的布施。诶，佛陀有解释过，我们做布施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想的？诶，就会影响我们的布施是变成什么布施？之前有跟你们讲过一个，是说萨迦嘎的故事。那萨迦嘎跟佛陀辩论输过后。输过后呢，他就邀请佛陀跟僧团去接受供养，然后邀请佛陀跟僧团去接受他的供养，然后本来他是有很多弟子的嘛，他弟子呢就给他很多东西，让他可以供养佛陀跟僧团，那些食物啊很多很多，然后隔天他就让弟子给他东西，他准备的食物，他就供养给佛陀跟僧团，然后后来的时候，人家问佛陀关于他的布施的时候，然后佛陀就讲那他的徒弟的布施呢，是布施给他的师父这个萨迦嘎，他的徒弟那么多人呢，的功德不是布施给佛陀跟僧团，是布施给这个萨迦嘎，然后这个萨迦嘎他的布施是布施给佛陀跟僧团，你看如果他的徒弟。他的徒弟是这样讲说：“哦，师父，你邀请佛陀跟僧团来接受供养，让我们参与，我们一起，这个也算你一份啊。我们然后这就拿了一大堆食物来，然后就说我们参与，我们算你一份，我们参与一份，算我一份。那么徒弟也有这个布施给佛陀跟僧团的功德，他的师父也有布施给佛陀跟僧团的功德，但是他们没有这样讲，他们只是要 support 他们的师父。所以他们的徒弟的功德是布施给他们的师父萨迦嘎，就是布施给一个凡夫，没有布施给佛陀跟僧团，但是如果他们心念转一转，其实他们徒弟全部都可以有那个布施给佛陀跟僧团的功德，也没有减损了他们的师父的功德，因为一般上其实是参与的话，他的善业会比较强，参与的。即使是说他一样，他们一样是给了他们的师父，然后他们也自己有一份的功德的话，但是他师父可能得到功德比他纯粹一个人得到功德还要强。但是无论如何，萨迦嘎后来成了阿罗汉了，在后来在西南成了阿罗汉，够了，够了，不需要再更多，已经够他成阿罗汉。这个是一点，第二点呢是，我们做布施的功德。看你是做什么类型的布施，他的善报来的时候，他会按照我们做布施的方式给的善报。那么一般上，布施其实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做了嘛。那比如讲说，一种是你一次性的布施，一次性，比如讲说你布施食物，布施一次，那就一次，一次，一次布施食物一次，布施一餐，那就一餐，就一次性，但是有些人做布施，他可能他习惯每个礼拜来，那就是比较 regular，比较日常做的布施啊，日常的布施不是一次性，是日常做的。那么他每个礼拜做布施，或者是有些人是每天做布施的，每天做布施。那么一般上呢，如果讲说一次性的跟日常性的跟每天做的，一般上每天做的比较好。因为一次性的，他的功德可能有时候一次性，然后他的善业来一次性，然后后来他没有延续，只是那个一次性，看他的功德几强。有时候一次性够他一辈子的哦，因为他够强了，够他一辈子。但是如果不够强了，可能10年还是多久？但是假设说都是一样的强，条件是一样。那么每天呢，就比每个礼拜做的还强，每个礼拜的一比一次性的强，其他条件如果是一样的话，以前我是这样想，这个修行呢，最好是一直有善业成熟，来支持我们的修行啊，这样呢比较好。如果是一次成熟过后没有了，又没有了，没有善业成熟，然后后来又一次成熟，然后过一不久又没有了，这样的是不够啊，不够，不够，当然有些人他够强，一次成熟他就够了啊，他够他自己开悟了，那也是 OK，但是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的没有那么强，说一次成熟就可以开悟， 够我们维持到我们开悟，那么最好是能够有长期性的那个善业。但是以前我没有试过每天做布施，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就试着做一种比较日常的布施，时常的布施，那一段时间呢，一段时间。以前我在帕奥的时候，因为帕奥你要布施一天的食物，那对我们来讲算很多钱了，几百块美金，很多钱，所以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做这种日常性的布施，所以我就布施糕饼，那个缅甸的糕，就你布施糕一个人一块糕就没有那么多钱了，不是吝啬，是没有钱。是没有钱，我们只能够做这样。没有钱的能够这样，所以我就安排做这样。为什么我不是那个糕？因为我觉得吃那个糕很有力气打坐，因为那个糕，吃的好像很有力，所以我就喜欢不是那个糕。然后我就安排这样比较日常的，日常可能一个礼拜不是一次，一个礼拜不是一次这样这个糕，而且选早餐。为什么早餐？因为肚子饿嘛，很多人呢早餐的时候肚子比较饿，吃午餐的时候没有这么饿，所以我选早餐啊，人家肚子饿饿的时候你给他搞我是这样想说，这样做立场的善业，这样可能就会有立场的那个善报，立场的善报可以维持我修行，所以这样，所以2点呢，一个是我们做布施的时候我们这么想。第二是这种布施的方式，是属于哪种类的布施？但是其实呢，我们是可以做一种立场的布施的。举一个例子，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他们 support 法工，对不对？我不知道他们 support 法工的时候心是怎么想的。那是我们有很多法工这边还有。古晋那边，有人让布施 support 1年2年让布施，他们 support 法工的时候，如果他们是心想说，我捐钱给那个法工，就是我给钱给法工，那么他如果只是想说我给法工，如果他的心想说，我好像布施法工，因为法工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好像拿薪水这样，因为一个。那个他们拿到的每个月拿到的那个酬劳不算很高嘛，所以也不真正的算薪水。所以如果他们心想说我布施给法工，那么他们的善业就是布施给法工。如果他们这样想，我布施给法工，那么他的善业就是布施给法工，布施给法工。但是如果他想了是另外一个。虽然法工他们拿的酬劳不像在外面做工那么多，但是他们还是有一半的性质是做工的，有一半的性质是做工的，那么如果他们的想法是说，我聘请法工，我聘请法工来服务僧团，我聘请法工来为佛教服务，那么这个就像你自己在服务。因为你看，我们做布施有一个是我们亲手做布施，那当然很好。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能力亲手布施，比如讲在国外，你总不能跟天天飞过去，就好像说你要布施帕奥多亚那边，然后你要布施，那是叫你要每个月布施一次或者怎么样子，那你不能够每个月飞过去一次，除非你很有钱了，不要紧了，但是如果你没有能力的话，你可以委托人家帮你做布施，就好像佛陀时代不是也有人他们是请人帮他做布施的，当然那个有一个例子不是这么很好啦，就是有一个是巴亚西的例子，巴亚西那个巴亚西他不是很有钱嘛，他听了古玛拉嘎萨巴尊者的开示过后，他就对佛法升起信心了，他就做布施，但是他做布施是请个人帮他做布施，他只是给钱，然后他的信心不够强，信心不够强，但是那个布施还是属于他的布施，因为是他出钱， 然后他请个工人帮他做布施，这样子，所以如果那些人呢，他们护持这个法供的，他的心的想法是说，他付他们薪水，他就聘请他们，然后代替他们服侍僧团，服侍佛教的话，那么他就是每天有护持僧团的功德，每天有护持佛教的功德。会差别，你跟差别很大。一个是他只是布施给一个法工，另外一个他是好像做 service 这样，只是他 service 是聘请一个人代替他做 service 这样子。在这样的时候呢，他两个，第一个他接受 service 的对象都不一样，接受 service 的对象不一样，一个是你布施钱给一个人，另外一个是你出钱请人家 service，一个是 service 那个服务卫生团跟佛教服务啊，这个。不一样哦。然后你付薪水给工人，一般上你没有想说我每天付他多少钱哦，那一点一次性，我一个月给你，我一个月给你一次，我给给你一次。但是如果你是 support 那个，你说布施给那个法工，那你就一个月付他，好像布施给他一次。一个月布施给他，但是如果你想说是你付他们薪水去聘请他们来服务僧团，那么他就变成立场来有了，那立场就是天天做服务，所以一个对象不一样，第二个是他是一次性的还是立场的，那不一样。然后还有一个方面呢，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怎么想啊，是会影响我们的那个。三业，我们现在我们这样想呢，是我们要懂得怎样做，让我们的三业能够帮我们灭苦，帮我们灭苦，因为如果咱们做得比较好，它比较有力量帮我们灭苦，你看，如果我们只是好像捐钱给法供，那就只是捐钱给法供，就是捐钱给一个人，你这样想，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理解，你有这样的理解说，法工他在做服务的时候，他也会做法布施。法布施不一定是要出家人才可以做，居士也可以做。其实，在一个寺院里面，最先接触到外面的人，很可能就是法工。然后法工他们会跟人家介绍一点法啊，说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人家。就可能会有兴趣，会来学法，所以他们是有说法的哦。当然，如果法工他们做的时候，他们有那个心说，他们也在法上做得比较好，就是说他们对法的认识有比较正确，比较正确，然后带给人家那个法的讯息是比较正确的，那么就更加好，但是无论如何，法工他的工作是一定会牵涉到把法带给人家的，虽然他可能没有这样的给开示，所以法工的工作是一定会牵涉到传法的，那一定会做到一些法布施的，所以如果他们能够做得，他们对法的认识比较正确，他们传的也比较正确，然后不只是在讲方面呢，他们的行为。也在传法，所以一个人如果他想说我捐钱给法工，那就停留在捐钱给法工；但是如果他想说，我用一个形式聘请法工，然后请他们带我做服务，那么请他们带我做一点传法工作，就好像说有些人他没有能力传法，他就应佛书这样子，不是吗？很多人去应佛书。只是应佛书要应得对，应得错的话也不太好。要应得对的佛书。所以这样呢，他们也可以累积一点弘法的、做法布施的功德。层次上有什么差别？应该是有一些差别的，因为你自己也懂那个法，跟自己不懂那个法是有差别。但是至少你不懂的话，你还可以做一点，你应一些书。但是，如果我们心想说，我们聘请法工来做这些服务，做这些传法的工作，那么你的那个善业就不一样。我讲是说，同样一个月，他们可能比较扶持一个人一年可能几万块钱， 但是他的想法不一样，他的善也不一样，这样。同样的法工也是一样，但是据我所知，会来做法工，他都是想服务僧团、服务佛教的。但是如果有个法工，他是说我来打工，我赚钱的啊，那他就变成打工赚钱了。但是好像不会有这样的，因为要打工赚钱的话，一般都是去外面的，外面赚比较多，这边赚比较少，而且这边即使我们升级，你做经理，薪水还是一样。对吧？这个只是给你一个例子，说我们做东西的时候，我们想法不一样，我们从不同的出发点做一道东西，它是善业就不一样。而我们打坐也是这样子，我们读经典也是这样子，我们听经也是这样子。我们听经的时候呢，比如讲说，一个是我要听，听了我可以懂多一点，你可以去跟人家辩论啊，那是另外一种态度，或者是有些人来听啊，佛陀时代啊，佛陀时代有个人他去出家，出家做比丘，他是学看他们的佛教的法里面有什么漏洞，的确也有的哦，因为。以前那个英国，他们那边的人，他们翻译我们南传佛教的书的时候，就是要找漏洞。他们要了解佛教讲的是什么，然后再来攻击佛教。这个是正常的现象，它不是特别的挑剔，因为正常的现象。因为宗教跟宗教之间，你要辩论赢他，你要懂得他讲什么，所以佛陀是可以的，因为佛陀什么都知道。所以什么味道来，他都懂得他在讲的什么，所以他就可以找到他。他你看那佛陀讲的刚好他的漏洞，啊，那个人就熟了，熟了熟了。那佛陀可以找到他的漏洞准准的，因为佛陀不用去读了，佛陀有一切知识，修那么久的菩萨道就是为这个，就是为了破除人家的那个问题。在缅甸有一个沙都，他就跟基督教的辩论。有一个村子的人本来是佛教徒，后来呢就转去信奉基督教了。然后就有一个沙都去那边跟那个牧师辩论，跟那个牧师辩论，然后辩论赢了，辩论赢了。他这个沙都懂得基督教什么？他懂很多，懂基督教，在那辩论他赢了。然后那个村子的基督教徒一变成佛教徒，如果那个沙都不懂基督教，就辩不赢了。他懂，他就变赢了。但是佛陀时代有一个，他这样去出家，听过后，他就成了阿罗汉了。他善业够。你看以前西方人他们做翻译的，翻译那个南传的经典，要找漏洞，翻译，有一些就变成佛教徒了。但是有一些还是基督教徒，然后他写那个序里面攻击佛教很不好。那有一些就转了，有一些不能转。最终能够转了就好。能够转就好，能够最终结果好就 OK。所以你看，我们学佛法的时候呢，我们只是想要利益自己，那也是 OK。如果我们自己想要灭苦啊，那也是有善业。我们主要是想要灭苦，但是如果我们学法的时候呢，我们学的顺便学，我们想说我们可以帮自己灭苦，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帮。一点点，一些人帮全部人是不可能的，佛陀也帮不了全部人。但是如果我们有缘人，条件许可，我们也帮一些人。如果有这样的心，就是我们在学法的时候有慈悲心啊，那是有一额外的那个善业这样。包括你看，比如讲说你背经典，背经，你看背经，如果你背经，你要背，要我要赢人。因为你背，你要表现说我可以背，背，这个是一种态度。这样的话呢，你背，因为那个本身是经典，你还是会有一些善业。因为人心是不可能永远我慢的哦，那是无常的，它无常。所以你这样背的时候，也会思考那些法一点，还是会有善业，但是掺杂了很多我慢，要赢人家，这样要表现。一般上这样的话，结果不太好。佛陀讲那个像捉蛇这样讲，捉蛇捉到蛇的尾巴，捉蛇的身体，蛇就会回来咬我们，那个不好。 学习的几种态度嘛，三种态度，一种是抓蛇的学习态度，抓蛇，这种抓蛇尾巴、抓蛇的那个身体，然后第二种学习的态度，你看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是想说我们想要灭苦，那么我们背经典，我们要想要灭苦，那么它这个三业就可以帮我们灭苦，那别讲说我们想说我们要背一点经典，背一点经典，我们经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的责任要背一点经典，佛陀时代人都是背经典的，然后我们也背，如果现在没有人背了，以后就没人背了，所以我们也背一些经典，虽然我们背不了很多，但是我们也背一点经典啊，尽一点弟子的责任，然后我们背然后希望这个三业可以帮我们灭苦啊，那就可以帮我们灭苦。所以我们用不同的那个心态，那个像那个业是不一样的。这只是几个例子啊。你们其实，在生活里面呢，其实整天生活里面，你做什么东西，你说一不一样，它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习惯你做那种作业，会带来比较好的效果的。这样对我们的灭苦会比较有帮助，对帮人家灭苦也比较有帮助。OK，啥都啥都。OK，我们回向。ตตาวตาจัมเมหิสัมปทังพุงเยสัมปทังสัมเบเดวาอะโรโมทันตุสัพพสัมปัตติเสตยะยตตาวตาจัมเมหิสัมปทังพุงเยสัมปทังสัพเพปุตตะอะโรโมทันตุสัพพสัมปัตติเสตยะยตตาวตาจัมเมหิสัมปทังพุงเยสัมปทังสัพเพสัทธาอะโรโมทันตุสัพพสัมปัตติเสตยะอิดังเมงาเทนังโหตุสุขิตาหันตุญาตโยอิดังเมงาเทนังโหตุสุขิตาหันตุญาตโยอิดังเมงาเทนังโหตุสุขิตาหันตุญาตโยอิมินาปัญญาคันเมนามาเมบาลาสมากโมสัทธังสมากโมโหตุยาบาลิบาลปัตติยะอิดังเมปัญญาอาสวะเขวังโหตุอิดังเมปัญญาลิบาลาสัพเจโหตุมามาพงยาบากังสัพพัสสะทานังปาเจมิเตสะเบเมสะมังพงยาบากังระบันตุสาธุสาธุสาธุ